兄姊妹平安、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们平安，还有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但你已经
好，那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是现在是末世，所以你看新冠肺炎搞得人人都很自危，台湾好像很多人因此得了忧郁症，因为你出门危险，坐车危险，坐飞机也危险。可是在圣经告诉我们，更可怕的是人那种骄傲自私的罪会显露出来。这里提到人要专顾自己，专顾自己这个原文希腊字就是爱自己，所以爱自己是人一种根本的罪，因为其他的罪都是从这个爱自己而延伸出来的。人一旦以自我为中心，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爱神爱人，他跟上帝之间还有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除非人这个自我要下生命的宝座，让神登上他生命的宝座，这个人的生命生活让神掌管，这样整个人生才会合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为了满足人自我的欲望，人就会贪爱钱财，对不对？那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工作侍奉，而以弗所是古代世界一个商业场所，以弗所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财富储物室，是小亚细亚的虚华市，所以只要你有钱，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在那里买到。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中，人会自夸还有狂傲。自夸这个希腊字阿拉纵很有意思，它可以翻译作一个行骗的人，或者是江湖郎中。你知道有些江湖郎中他们会去推销药品，或者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念符咒可以驱魔，也在讲修家了哈，还有呢，可以医治各样的奇难杂症。在古代呢，有一些闹市或者乡下地方，你都会看见这一类的江湖郎中，或是推销药品、卖药的人、吹捧自己的人。那自夸这个希腊字呢，它的意义后来越增多啊，它可以用来形容一切夸大的人事物。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充满自夸的人，会自吹自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持守柔和谦卑的心，而且在话语上做完全人，不要自夸，因为自夸会衍生出狂傲，而这个狂傲比自夸更坏。为什么呢？因为狂傲这个希腊字，它是由两个不同的字组成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狂傲的人是会夸视自己高过别人，所以他会藐视所有的人。也就是说，狂傲的人他会目空一切，当然这个也是上帝所憎恶的罪，狂傲、骄傲。因为上帝喜欢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 那一个人如果他有自夸跟狂傲在他里面，他会发出谤毒来，谤毒。谤毒的希腊字是指一个人他会毁谤上帝，也会毁谤人。也就是说，骄傲的人他就会生出那种侮辱上帝、侮辱人的念头。他会侮慢上帝，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他认为他自己知道的事情比上帝还要多，而且他会用损害别人的行动或伤害人的话去侮辱别人。所以犹太人的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老师，他把侮慢这种罪列在重罪之首。而且骄傲的人意见很多，他就是看不惯周围的人事物，当然口中就会发出批评跟谤毒。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也要立志做安静人，立志做安静人，不要随火毁谤邻里。诗篇十五篇告诉我们的，不要随火毁谤邻里。还有在这里也提到，在末世危险的日子，人会违背父母。你要知道，古代的人他把儿女对父母的责任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最古的这个希腊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动手打父母，他就会丧失公民权。罗马人看那些竟然敢动手打父母的那种悖逆的儿子，他们把他看成杀人犯一样的。犹太人圣经也把这个孝敬父母放在十诫的里面，所以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所以如果年轻的一代他不能够尊长敬老、孝敬父母、自私自利，这个是末世会出现的险恶现象之一。不过呢，我们也要明白以弗所书六章一节的命令。我们以前讲过以弗所书提到过六章一节的命令，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觉得在主里这三个字也很重要，因为基督徒是让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居首位。所以如果父母对儿女的要求根本不合乎圣经、不合乎主的心意，或者是超过上帝所要求的，儿女当然可以不听从。因为圣经上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的时候，父母的要求根本就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们不听，不要因此觉得心中有亏欠。有的人心就是太软，他如果不听从，他就心中有亏欠，结果就被父母辖制，被父母掌控。还有末世有个现象，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人缺少感恩的心，他不懂得感谢神、感谢人，反而心中充满抱怨，这样他的心就黑了，心就被玷污了。心不圣洁的人常常心中有偶像。我们讲的偶像不一定是人去拜拜用金银石头做成的那个像，我们去拜他雕刻的像，我们讲的还不止这些。对，那个是偶像，可是任何使人没有办法爱上帝超过一切，或者心中对上帝失去感恩的心、顺服的心的那些东西，都叫做偶像。一个姊妹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心中有偶像，如果有人问她说你心中有偶像吗，她一定铁定的回答说没有。这个姊妹呢很喜欢吃美食，但她从来不认为这个喜好是偶像或者会成为偶像。他所认为偶像就是我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上帝重要，那个东西才叫偶像。而且他自己觉得他并没有把美食看得比上帝重要。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在他家有查经小组，那一天他因为加班七点多才回到家，一到家看见桌上先生煮的菜不合胃口，心中充满怒气，不想参加查经聚，看着就走了。哦，如果我们当中有姊妹知道先生还会帮他预备饭菜，一定是觉得幸福的不得了。结果这个姊妹是充满怒气，不想参加聚会，开车就走了。啊，他先生就很担心啊，哈，在这个查经聚的时候，一有空就不停的打电话给他，他就是不接。直到大家都离开，他知道聚会结束了，他才回家。啊，他到底为什么跟他丈夫生这么大的气？ 其实就是因为餐桌上的菜呢不合他的胃口。他之前也为这件事情生过好几次气了。他喜欢吃美食，那因为喜欢吃，他有时间就喜欢做，而且每次他都会想方设法地进行做出各样的美食向家人表达爱。但是呢，他的先生也很会做菜，刚结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小电炉烧出美味的三菜一汤。他就觉得他先生现在完全不用心，煮这些东西只是当作完成一项任务罢了。所以他心中每次遇到这个状况就想，他为什么这么不用心？因为他不爱我们了啊！不爱我也就算了，怎么连孩子也不爱呢？他也能够看到孩子们不喜欢他做的菜呀。再更进一步想，就觉得，哼，你这个人假冒为善啊！平时对教会的人那么好，那么用心，为什么对家人就这么敷衍？所以他的标准就越拉越高，先生离自己的理想当然就越来越远，心里的怨气就越积越多，所以今天就爆发了。你看，为了食物，今天可以不顺服神、不聚会、不服侍，甩头就走，这不就证明美食比上帝伟大，不是吗？所以他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就是美食嘛。就是因为不合胃口，哇，他的心就充满怒气、充满怨气。和他在外面开车去外面这段时间，其实静静的静下来想一想之后，他知道他要跟上帝认罪悔改。他知道这个是罪，里面充满了怒气怨气，这个是罪，他需要跟上帝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怒气，洗净他的怨气，然后他告诉上帝他很愿意学习，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接下来保罗提到末世有一个现象，就是无亲情，人会六亲不认。我想你一定听过，有的人为了争家产、争利益，哇，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要想要杀掉对方的，无亲情。还有这里提到人会不结怨，就是跟别人结怨太深，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和解，或者他自己不守信用，单方面撕毁跟别人所定的约，定义跟别人绝交。每当我们受试探想要不解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罪，可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没有跟这些害他的人结怨，他反而饶恕他们，饶恕会释放自己也释放别人。不饶恕不解怨，我们就是容让自己跟别人被仇恨捆绑，心灵不得自由。还有在末世危险的日子，人会好说谗言。你知道吗？说谗言这个希腊字可以翻译作毁谤者，可是也可以翻译作魔鬼撒旦。说谗言也可以翻译作魔鬼撒旦，为什么？魔鬼就是好说谗言的最大赞助者。在好说谗言这样的罪里头呢，魔鬼当然是罪魁祸首。你知道说谗言是一切罪恶当中最残忍的一种。如果一个人的财物被偷，他可以再买嘛，可是一个人声誉被破坏了，他的损失无法弥补。所以可能用恶意开始散布假消息，散播别人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是很恶劣的行为，会招致上帝的审判。还有这里提到末世的现象，就是人不能自约。你知道新冠肺炎刚开始不久，已经渐渐蔓延到全球，人还不肯约束自己的行为，还纠团出国旅游，然后把那个新冠肺炎带回台湾。然后接下来也有人就是自己要出国旅游，因为他们觉得旅费现在变得比较便宜，然后又把新冠肺炎带回台湾危害国人。这个就叫做人不能自约，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对不对？还有末世的人他会性情凶暴，他 他不爱良善。很多人他习惯在电玩上打打杀杀，干脆最后拿起枪来真枪实弹打打杀杀，对不对？可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基督徒要追求良善。还有在末世人会卖主卖友，意思是人不晓得忠诚是什么，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朋友，甚至像犹大一样把主耶稣卖掉只为得到30块钱。那人既然不能自约，当然就任意妄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自高自大，眼中没有神，因为他看不见神的审判，他不知道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审判，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可是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你暗地里做别人都不知道的事，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的。还有在末世人爱宴乐不爱神，婚宴一定要去，聚会不一定要参加，同学会聚餐唱卡拉 OK 唱通宵一定要参加，聚会不一定要参加。属世的人，他整个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尽情宴乐，而不是竭力追求神，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还有在这里他提到末世会有假基督徒出现，外表很属灵，他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他身上没有圣灵的果子跟真实的品德。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人，他会偷偷潜入教会，甚至进入姊妹的家中，用花言巧语牢笼无知的妇女，像旧约时代的亚尼跟杨毕一样。我刚刚听到大家念杨毕的时候突然变得小声， 很多人不敢读，也不知道怎么读杨毕这两个字，杨毕，亚尼跟杨毕。在新旧约之间有许多犹太人著作把亚尼跟杨毕列在法老王宫的术士之中，也就是犹太人犹太拉比他们认为亚尼杨毕是法老王宫里面的术士的两个人。而我们知道当时这些术士是跟摩西亚伦对立的，摩西想办法跟法老讲说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他需要行神迹跟要说服法老，起初那些埃及的术士就是行法术的人还能够跟摩西亚伦所行的神迹对抗，摩西能做的他们也能够做，但是后来呢，亚伦伸杖他击打地上尘土里的狮子，结果那些行法术的办不到，到了最后他们完全被击败，自显愚昧。保罗就提到有一些心地坏而且抵挡真道的人，他们去引诱一些心中有各样私欲，常常学习却不明白真道，满身罪恶的妇女，他们去引诱这些人。可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明出来，就像亚尼跟杨毕的无知跟无能最后被显明出来一样。好，我们接下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七节好吗？我们来看三章的十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伊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那他说你已经学习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好，也就是提摩太他常常聆听保罗的教导，他顺服保罗的教训，他待在保罗身边耳濡目染，我想他学习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他常常跟保罗一起等候神，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他也跟保罗一起同心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失丧的灵魂祷告。他也从保罗身上看见保罗甘心向他的自己死掉，向他的老旧的生命死掉，他甘心为福音受苦，死在保罗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因为保罗活出他自己所说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是因为信靠耶稣而活着。而且保罗他论到教会这样讲，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相信保罗每一天他都先求那位充满万有者来充满他，这样他里面永不枯干，他充满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也相信保罗自己常常为众圣徒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这些基督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保罗自己常常被耶稣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充满，天天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所以他身上结满圣灵的果子，他有美好的品性。保罗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提摩太他接受保罗的教训，他学习保罗身上展现的美好品性，而且他跟保罗同一个志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完全得着耶稣自己，得着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也完全被主耶稣得着，被主耶稣管理，也被主耶稣差遣。在保罗身上的信心、宽容、爱心是提摩太所钦佩的。他看见保罗对神有信心，对仇敌宽容，对人有爱心，而且恒久忍耐，这是提摩太一直在学习的。在这里保罗提到说，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很清楚的描述保罗遇见的事。保罗去安提亚会堂传福音，许多人听信福音就跟从了保罗，结果引起犹太人的嫉妒，他们硬驳保罗的话，而且毁谤他，逼迫他，然后把他赶出境外。可是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呢满心喜乐，且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又到以哥念去。保罗在以哥念传福音，信的人很多，信耶稣的人很多，主借着他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可是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又来耸动外邦人，一起涌上来凌辱保罗，用石头 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赶快逃到路斯德去，而路斯德正是提摩太的家乡。保罗在路斯德，他遇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他听保罗讲道，他接受保罗的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保罗就大声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他本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是一个瘸子。保罗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开始正常的行走。众人一看见这个神迹发生，他们以为保罗跟巴拿巴是希腊的神明显降在人间，所以有人就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向保罗跟巴拿巴献祭。保罗赶快阻止他们，而且开始传福音给他们，叫他们要离弃那些虚妄，不要再相信什么希腊神明了，要归向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可是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又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把他打到地上了，所以他们以为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他所遭遇的是何等大的逼迫跟苦难。可是主把他救出来，因为他被拖到这个路斯德城外，门徒正围着保罗的时候，结果保罗竟然又站起来了，然后走进城去。第二天他从巴拿巴去特庇传福音。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如果你因为信耶稣受逼迫，你想一想，你大概还没有像保罗一样被打死了，那你就感谢主，还比不上保罗。可是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也跟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的圣徒这样讲，他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逼迫艰难当中立志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而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保罗也提到那些作恶的人，那些迷惑别人的人会越久越恶，他们在地上欺哄别人，也被人欺哄，有一天还要面对上帝坐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上面的一个审判。保罗劝提摩太，对于所学习的圣经真理，不但要确信，而且要存在心里。圣经的话不是人的话，是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要使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的家庭是拜拜的，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不认识他。可是我大学的时候一进去，我待的时候遇见一个英文老师，其实他是从英国来台湾的宣教士，他就教我们学生读圣经，所以呢我就想办法去读圣经，我真的把圣经从头到尾都读完一遍。我觉得圣经很棒，里面写得很好。我大二暑假去参加一个北部大专福音夏令会，我就看到会堂墙壁挂着一句话，是约翰福音的话，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开始思想自己的前途，已经大二暑假，很快大三大四就会毕业了，别人都要出国，我真的要出国吗？我对自己的前途真的没有把握，不知何去何从。而耶稣说我是道路，我说哦，太好了，好，那既然耶稣是道路，我就放下我属人的道路，我选择耶稣做我的道路。还有我读遍群书，我很爱读书，什么书都看，我读遍群书，可是我觉得我找不到人生的绝对真理。既然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好，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决定，绝对的真理。另外我觉得活得很不快乐，读书多身体疲倦嘛，疲倦以后就不快乐嘛，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没有满足，所以耶稣说他是生命，我说好，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生命。我觉得很奇妙，我的心一打开，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接待耶稣在我心中， 哎，我里面真的有个喜乐，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主耶稣是生命，而且是一种叫人满足喜乐的生命。所以你看，神的一句话，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启示，上帝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自己，神借着圣经要对人说话，说话使人信服神，信服神。智利有一次发生大地震，大地震过后呢，有个人叫圭路加，他就看见他在海滩行走的时候，哎，看见一本书的残页，他就是经过地震以后被浪潮冲到沙滩了。他读了之后，他心里头一直不安宁。后来他觉得这可能是圣经的残页，所以他就去想办法找到整本圣经来读。读完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他奉献他的余生在智利北部被人遗忘的村落去分派圣经。还有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森林有一个黑夜，有一个强盗呢，他遇见一个外出去兜售圣经的男人，他就用枪恐吓他。好，强盗就命令这个男人生一个萤火，然后说呢，你把你携带的书都烧掉。好，他就听命，先把火烧起来之后，他就说，好不好，我烧每一本圣经之前，我都在每一本圣经读出一小段给你听。强盗说好啊。好，要烧第一本的话，他就打开诗篇23篇读给强盗听。好，他读完的时候，强盗说，嗯，这是这本好书，你先不要烧它，送给我。下一本圣经他读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强盗说，哦，这是本好书，不要烧它，把它送给我。在下一本圣经他读登山宝训，又从另外一本圣经读哥林多前书13章，每读完这一段的强盗都说，这是一本好书，不要烧它，把它送给我。所以到最后一本圣经都没有烧掉，那个强盗就把他圣经都带走了，走进黑暗的树林里。几年以后，这个强盗再次出现，这次他是以牧师的身份出现。他的改变就是归功于他真的好好去读他所抢走的圣经。所以圣经的话会教训人，美国新标准本圣经的译文是 teaching， 教导人。所以圣经的话是要教导我们有关上帝的事情，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一个人一生那个人生的计划，告诉我们上帝永恒的计划，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法则，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行事为人。还有这里告诉我们，圣经会督责人。督责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谴责，就是责备。圣经会责备人的心，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使我们看见自己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不合乎圣经的言行，那个就是罪。神也会借着他的仆人传讲真理来督责人。早期教会有一位米兰主教叫安波罗修，他是当时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狄奥多西虽然也是一个基督徒，但脾气很暴躁。安波罗修在向皇帝传讲真理的事上从来不会犹豫，他说，如果教父不敢道出真理，还有谁敢说出真理呢？那狄奥多西委任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波大列出任这个铁萨罗尼加的总督。波大列是一个很好的总督。有一次呢，他把一个行为不检但是很有名的战车驾驶好手囚禁。那当时的人对这个好手爱戴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只因为波大列把他下监牢，就起了暴动，而且谋害了这个波大列。狄奥多西非常生气，你们竟然敢把我们任命的总督，我的好朋友谋杀掉。皇帝这么生气，安波罗修就劝他说，你还是要按着上帝的话，按着公平的原则来施行惩罚。 但是他的一个大臣鲁芬纳故意挑拨皇帝的怒火，所以这个狄奥多西他本来脾气很不好，他为了代替他的朋友报仇，就下令要挥军施行大屠杀啊，不分男女老幼，反正就是把他们全杀掉。这样，稍后他想要收回成命，可惜迟了一步。当时在铁扇人家的一个剧场挤满了群众，而且门都关闭。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下令要屠杀嘛，所以军队就冲进场内，不论男女老少，全部都把他杀掉。经过三小时的大屠杀，有超过7000人遇难。等到这个大屠杀的消息传回米兰，到了下个礼拜，礼拜天，狄奥多西要去教堂做礼拜，安波罗修站在门外不准他进去。虽然皇帝恳求他宽恕，也无济于事。过了八个月，狄奥多西再想前往做礼拜，安波罗修还是阻止他。最后呢，皇帝必须俯伏在地，向上帝认罪悔改。安波罗修看他是真正的悔改了，因为约翰一书一章9节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真的向上帝诚恳的认罪悔改，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之后，他才获准去教堂做礼拜。所以圣经的话是要矫正人的心思言行，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学习上帝公义的律律法则，即可慕义，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圣经的话对人有极大的益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要使那些基督徒越来越酷似耶稣。你读圣经，你的思想才会越来越像耶稣，你的反应才会像耶稣，你的言行才会像耶稣，因为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而且预备行上帝所吩咐我们去做的各样美善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读圣经，而且一天24小时要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行在真理中，也全守主的诫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4章1到5节，请读提摩太后书4章1节到5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好，你知道保罗他活在地上的时候，每一天都活在上帝面前，每一天他都在预备主再来，因为他相信他很可能活着见到主再来，而且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向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所以他这样跟提摩太讲，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你传道，你传讲神的话语，传福音，这些事情不管我们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要传，无论时机理想或不理想，有机会都要传。我们要在神所托付的事上专心，不要让事物缠身，我们拒绝分心。分心是仇敌的诡计，我们要拒绝分心，而且要用百般的忍耐去服侍，因为我们需要很耐心的去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有时候我们需要用爱心去责备人， 有时候你需要扮演先知的角色，警戒人；有时候我们是秉着温柔的心劝勉人。而且保罗警告提摩太，时候要到，人不想听纯正的道理，他们喜欢听一些很新奇可是是荒谬虚构的话，因此增添好些师父。你要知道，在提摩太的时代有这种假师父很误导人的，可是他们却被称为 Sophists 诡辩家， Sophists 诡辩家，因为他们呢周游各城，他们声称他们能够教授各种学问而收取这个金钱。雅典有个演说家叫 Asclepius， 他说他们以低收费还有许多的应许来吸引学生，而且他们会教人做精巧的辩论，而且措辞新颖，直到把理亏的事强解成合理的事。在提摩太的时代，人常常会被这些卖售假学问的假教师困扰，他们专门替人找出理由去支持他心中想做的事。一直到今天，如果任何人去教别人轻看罪、包容罪，一定会危害国家社会的。所以为了跟这些假教师假教训做对比，保罗就交代提摩太一些事情。他跟提摩太说，你必须凡事谨慎。谨慎这个希腊字 Nepho， 谨慎这个希腊字 Nepho， 他的意思就是清醒，不容易冲动，清醒不容易冲动。好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想要得奖，他要善于控制他自己的情欲、食欲、心情。有人说谨慎这个字是形容一种精神状态，他不会受任何事物烦扰或变为错乱，他一切机能都完全受控制，他能够大胆审慎地看待一切实情，而且斟酌一切。所以凡事谨慎的基督徒不会抓狂，他会深思熟虑，在一个不稳定和变化多端的世界中平静安稳，应该是基督徒的特质。还有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必须忍受临到他的一切事，要甘心忍受苦难，就是一定要受苦的心智，无怨无悔地顺服神，要明白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还有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传道的功夫，是基督徒要做责备人警戒人的工作，但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传道，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提摩太一定要像保罗一样凡事谨慎，愿意舍己，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他才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的报好信传救恩。还有保罗提醒他要尽他的职分，尽职，基督徒要在工作岗位尽忠职守，在教会竭力追求主，而且忠心地侍奉。你知道基督徒不愿失去的机会不是你获得升迁，而是侍奉上帝，侍奉在教会侍奉，或者是侍奉那些神所量给他的人。基督徒要尽职。最后我们来看六到八节，四章六到八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对保罗来说，人生终点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说我现在被浇奠，被浇奠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起一杯酒把它倒出来，浇奠，把这个酒这样浇奠出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生命的日子已到尽头了，这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所以我把他生命完全倒出来献给神，像奠祭一样。旧约时代有奠祭，就是奠酒。他继续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这个希腊字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字。离这个字它有很多方面的意思，而每一个景象都告诉我们关于离开世界的这些情形。好，比方第一，它可以用来形容你解开套在动物景象上的轭或犁具，你把那个轭从一头牛身上挪开。所以死亡对保罗来说就是息了自己的劳苦，对不对？牛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不需要再犁田了，所以轭可以拿开来。所以死亡对保罗来讲就是息了自己劳苦的工作，他得享安息。第二，他可以解作你松开手铐或是脚镣。所以死亡对保罗而言是一个释放。经过死亡之后，他住的不再是罗马监狱，而是住进了那个充满了荣光、充满了喜乐、自由快乐的天堂，对不对？第三，他可以解作松开那个帐幕、荧幕的绳索。那你为什么要松开帐幕的绳索？因为你要拔营启程了嘛。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拔营启程的时候。他曾经横过小亚细亚和欧洲许多道路，现在他要踏上最后的一段路程，就是通往上帝的伟大旅程。第四，它可以用来解作你松开那个停泊船只的缆绳。为什么？因为那个船要起航了，你可以把它绑在岸边的那个缆绳把它松开来、解开来。过去保罗也常常坐船离开港口，驶进大海，航向他的目的地。可是现在保罗正要起航，还要进入最深的大海，他会渡过那个死亡的浪波浪潮，最后他要抵达那个永恒荣耀的港口。所以基督徒不怕死，因为对基督徒而言，死亡就好像你放下了重担，永享安息。死亡就像你除去羁绊你的事物，你获得荣耀的自由。死亡就像你拔营启程，前往天堂天上的永远的荣耀的住处。还有死亡是除掉把我们捆绑在这个世界的绳索，叫我们起航，一直航向上帝，达到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保罗说，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把握他会得到公义的冠冕？因为他忠心打完美好的仗，他每一天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得胜他的天然本性，得胜肉体，还有他忠心打完福音的仗，他得胜世界跟魔鬼的权势，把福音传扬开来，还有他顺服主跑完了他当跑的路，他每一步都跟随主，去任何主要他去的地方，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还有保罗他全心守住所信的道，他教导别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自己每一天学习常常喜乐，他常常需要走路，在旅途中他在里面操练不住的祷告，他传福音遇见种种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他凡事谢恩。所以保罗一直用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守住真道，他也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去活出神的道，所以他知道他会有公义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我们真的爱慕主的显现，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在圣灵里遇见主，所以我们爱慕主今日在圣灵里的显现，可是我们也爱慕主那日的显现，主耶稣要再来。在1968年4月3日晚上，金恩博士，美国的金恩博士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演说，叫做我已到达山顶。在这个演说当中，他 暗指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他说我们眼前还有些艰苦的日子，但我现在并不在乎，因为上帝已经允许我站在山顶上，看到了应许之地。或许我无法跟你们一起到那里，但是今晚我很开心，我不担心任何事，也不畏惧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隔天他就被暗杀了。美国的金恩博士，使徒保罗即将离世之前，他也写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从此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你看，保罗、金恩博士，他们都已经意料到在世上的年日将近，他们活着的时候顺服神，带给人们极大的贡献，而他们从来没有失去永恒的眼光，他们都向往即将进入的那个荣耀，那个最后的荣耀，他们可以面对面看见他们所爱慕的主。所以盼望我们你我都能够像他们一样，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活在地上要追求永远的，要追求 永远的神，存到永恒的神，我们生命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求主帮着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顺服圣经的话，靠着圣灵的大能得胜肉体、世界跟魔鬼，每一天打得胜的每一仗，也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遵守主的命令，守住所信的道，每一天跟随圣灵的引导，跑完我们当跑的路，直奔标杆，这样我们要进入最后的荣耀，去领受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这样讲，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意思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得冠冕的，所以我们要这样跑，忠心的跑，好叫我们得奖赏，得着公义的冠冕。让我们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上帝自己，就是耶稣自己。罗宾森森师母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呼召是要我们得着耶稣，上帝呼召你以耶稣为起点，也以耶稣为终点，他呼召你去认识耶稣是首先的，耶稣也是幕后的。不管他呼召你去承担任何工作或侍奉，你必须从开始到末了常常把耶稣摆在你面前，你必须每时每刻为耶稣而活，而且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必须是单单为着耶稣。所以让我们单单要耶稣，我们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我们底下还有一段时间要来追求上帝，追求耶稣自己，我们专心追求，好，要专心，不要想别的。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道理。他说，神的果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健全，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那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单纯啊！神的果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
试试看让你的生命可以这样更单纯，像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我们要唱它，颂赞诗选209首。以后我们还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有不急着回去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
Oh, my God.